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合伙人。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 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此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今天很开心给大家请到了一个特别的矿工David。 那要 David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就是在 Crypto 之前你做了一些什么。
Hello 大家好，哎 Hello Mabel， 终于来到了这个博客。对，我是我最早是我首先我学的是数学，然后我最早在传统金融行业里面干了3-4年，就是在银行吧，因为当时学的是金融工程，所以就是在银行这边把整个银行体系啊，顺带着就是像基金啊、券商这些从业都算是摸了一遍吧。然后传统金融之后呢，这个出来就是做了一些互联网创业，当时刚好是2014-2015年，就是互联网创业比较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所谓的 FinTech 这个赛道嘛，然后就在那边做了差不多3年，做一些供应链金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金融创新的创业公司啊。但是后面就是在2016-2017年的时候吧，发现这个 FinTech 的赛道政策转向非常明显，就感觉这个赛道已经快没了。然后当时就说 OK， 那要不要就先把这个创业公司，就当时几个合伙人一起说这个创业公司我们就先差不多就做到这里，然后我们后面再去看一些新的方向。大概在17年中旬的时候吧，就是第一波这个当时 crypto 爆热起来，就是出现了第一波国内的项目、国外的项目，还有一些发币的这些浪潮吧。在2017年6月时候开始关注，然后差不多真正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应该算是94之后。94之后到了这个行业，当时这个还是非常理想主义的，然后最早其实也是把当时几个大币种的白皮书都看了啊。这个但是最惭愧的是一开始看的白皮书是 EOS 的，看完 EOS 的然后又去看了 Bitcoin 跟 Ethereum 的白皮书。后面就一直研究，差不多2018年初的时候开始去做过一些项目啊，就是也是跟这个金融相关的一些项目，就是类似于去做这种指数基金啊，或者就反正跟传统金融会带一点关系的这些这个crypto 的项目。然后在2018年中下旬吧，当时也是就是系统的去反思了一下，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去看整个市场里面有的一些赛道，然后最终是选了一个挖矿，然后从2018年中下到现在为止吧，就主要都是在 mining 这个行业，当然其他的一些 也都会看啊。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还研究了很多当时的那些 DeFi， 当时还是有 Bancor 啊这些东西啊，但现在已经整个行业和市场完全不一样，对，还挺有意思。
对，那是 Bancor 的 V1， 还不是现在这个，
对对对对，
老 DeFi 了。是的，那你自己感觉就是因为其实你刚刚前面简单的讲了一下，就是看研究啊那些的，然后我很好奇为什么在你入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选择了，因为在当时可能在别人觉得是技术叫什么，就是门槛不是很高的挖矿，
就是当然现在不是这么看的，就是很多人当时会有这个看法，所以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想的。
对，就为什么选择挖矿行业，当时在2018年的那个大环境里面，其实本身能自洽的两个赛道就是交易跟挖矿啊，因为都是可以自己产生现金流并且养活自己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交易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当时也做过类似，包括量化还有一些其他产品，也招过就是高盛回来非常厉害的同事。那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里面很多的专业知识其实来自于传统金融。那就意味着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干了一两年两三年，最终这个行业真的起来了，那其实这个时间的线性红利我们是没有办法享受到的。因为如果传统金融进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它可以比较轻松的去秒杀你。那么像挖矿这个行业，虽然说它的起步门槛比较低，你可能需要一台矿机啊，充上电你就可以开始挖矿了，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门槛。但是如果说你要机构化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需要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说这件事情本身的一些 insight， 还是说这个事情会涉及到的一些 resource， 所以都会比较多啊。因为比如说如果像一个其实我们现在在今天已经看到了，像一个传统机构，他如果想投入几亿美金来进来挖矿的话，那他如果自己去来做这件事情，其实会付出非常多的学习成本和代价的。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对于先发者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优势。你如果在这里面跑了两三年，你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那么对于当这个行业真正起来的时候，尤其是现在，那其实你就可以享受一些更好的红利背景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嗯，明白。那其实就顺着你说这个行业资源的问题啊，就是或者说产业链的问题，就是2018-2019年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觉我还能接触到不少，就直接接触到不少那种中小型的矿工，但是现在就感觉其实这些人也变少了。嗯，你能给我们大概梳理一下，就是国内整个矿业发展的脉络吧？就是比如说具体来讲，就是产生了什么样的这种产业链，就像你说的形成这种壁垒。
OK 没问题。对，刚刚那个还忘了补充一点，就是就是挖矿其实放在整个行业里面，它还是一个，刚刚其实说的是一个一个壁垒嘛。对，其实挖矿整个它的价值放在行业里面，它其实是POW 类型币的一个一级市场，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 POW 本身如果它没有私募的话，它的核心的代币的分发模式就是通过挖矿，所以挖矿本质上它也是一个一级市场分发，然后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掌握，就是你能看到很多这个crypto coin 的一些 flow， 这个对于无论是交易还是说对于整个市场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意义的。然后接着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中国从大，比如说国内吧，从2018年到现在的一些矿业的演化情况，这个其实还是感触还是挺深的。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在矿业里面从业的这些时间，因为其实矿业发展也时间比较长了，最早的矿工可能从2014年开始就有到现在，但是中间会迭代几波，每一波牛市熊市可能都会有一些矿工上岸了啊，就是反正自由了就不挖了，然后也有些矿工破产了。那么在这个大的浪潮里面，其实有一波一波都在走，但是其实直到2018年之前，我们看这个行业里面还是非常草莽的。它的草莽体现在最直接就是体现在整个行业的规范性会比较差。比如说你在矿场去放一些托管的机器，那这个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猫腻啊，就是不管是资金的财务流向，还是说这个机器的安全，还是说挖矿的效率等等，这里面都有非常多的问题。那在2018年之后，其实2018年的年底是经历了一波就是 Bitcoin 算是比较熊的一段时间，就是从这个10000然后掉到3000，并且在3000横了差不多有3-4个月，所以可以理解为2018年算是矿工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洗牌的年份啊。就在这个年份里面，你但凡是2018年上半年比较高点进来这些矿工，可能在这个行情和这个时间点下都慢慢的被淘汰掉了，无论是因为他的资金实力不足，还是说因为他对行业的判断，还是说他的资源等等，可能都被洗掉了。那么在2018年年底，当时这个行情下面留下来的基本要么就是很老的矿工，或者说他能在这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下面生存下来的老矿工。然后在2018年年底到2019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行情呢，大概是我记得比较清楚，2019年4月1号的时候有一波行情的跳涨，然后后面迎来的就是算是矿业最近的一波比较蓬勃的一个小牛市。那么这段时间里面 以神马厂家为代表，他们出了这个比较新的八纳米的机器20S 跟 21S， 然后这批机器带来了一批蓬勃的发售。然后在19年那个时间点呢，大陆相对来说又比较沉寂，因为他们碰到了一些内部这个管理层上面一些纠纷的事情。所以说回到19年那个时间点，在18年年底活下来一些老矿工，然后19年因为出来了这些非常优质的新矿机，带来了很多新的资金还有新的这些人进来。那这些人其实有很多一部分就是在现在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我们会看会比较大的一些矿工。对，就如果说我们看现在这个现在目前市场比较大的矿工，很多其实都是像19年年初这个时间点伴随20和21这个 batch deal， 就是一波资金打进来，然后到现在就是会比较好这个会体现在第一是它的入场时间点比较好，第二它在整个挖矿时间点，因为它当时进来的体量足够大，那么整个时间点上中间的波动相对来说对它影响会比较小所以说其实19年的年初我基本认为就是一个初步的机构资金开始进场的一个时间点，然后这个19年持续一年都会有这个情况。像现在比较大的一些包括 fundamental 啊，包括海外的一些，其实在那个时间点都已经开始入场了。然后到20年开始，那就是一个正式的就是挖矿机构开始进场的一个年份了。那这个时间点国内其实相对来说会体现在，就国内相对来说会比较水下，因为很多无论是传统行业或者上市公司，或者是一些这个 wealthy family 他们来挖，他们可能都是偏水下，因为国内整个挖矿的环境会比较没有那么阳光，就是你不能说我直接会有一个牌照，它没有完全彻底的这么合规，所以说大家可能在挖，但是相对来说都比较低调。那直到现在我们也会看到了，就是有些上市公司或者说在上市公司里面的这个挖矿主体，比如90%，比如说这个之前的500彩票，这些其实都算都是一些大的机构就开始进场，无论是从上游的矿场，还是说矿机，还是说矿工的身份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所以国内基本从1920年就进来了非常多的这个机构类型的矿工，在挖矿这个赛道里面开始蓬勃的发展。那海外其实也是一样，我就接着把海外这个也一起说吧，因为差不多这个脉络时间线还挺相似的。海外其实真正开始机构化的挖矿我觉得应该是20年开始。那20年之前也有很多，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看海外现在比较成体系成规模的一些机构，像 Riot、 Marathon 什么 Hive 啊，然后是这个 Bitfarm 等等，这些就是他们会在20年批量的去以一个年度框架的形式每个月去拿这种大陆新出来的19 Pro 19最新的机器。这些公司其实很多它的存续时间是，就是它可能是从18年或者19年就开始了，但是在你看它的这个财报，你会发现在之前它的机器非常少就是这个整个市场对于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认知。他们真正开始采购机器就是20年初，差不多就是312之后。312之后这个时间点又很有意思，它跟19年初其实会有点像，像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币价的市场都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19年是就是开始拉，然后20年呢是开始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矿机市场都有一波新的这个批量的机器出来，那么19年的时候是神马的20和21，就是当时八纳米最新的机器，然后20年这边的话是大陆的大陆的这个7纳米的新的机器19跟19 Pro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当时海外的很多机构其实拿了非常多的19的订单包括当时这个神马更新的3031订单都是海外这边来拿的。那么像海外的这些Riot 啊、Marathon 这些机构就开始持续的不断的去在20年积累这个新的大算力的机型的算力然后呢在20年下半年就是当这个市场又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效果就非常显著了因为其实在整个20年海外这些机构去拿这些机器的时候，因为他们本身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是已经上市的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资本市场其实对于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就是它的股价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20年下半年开始，就这些股价就开始疯狂的拉升，原因就在于第一 Bitcoin 拉升了，然后第二 Bitcoin 这个整个的大的 crypto 这个背景这个 narrative 开始被在这个通货膨胀下的美国机构开始接受了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好的东西，然后就会发现海外的机构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反馈，就是 买算力，然后股价拉升啊，然后有了更多的资金买算力啊，股价拉升，就是进入了这样的一种正循环，一直到现在为止基本都是这样。对，所以对，所以海外这边其实我觉得真正的资本市场的认知是从20年下半年开始的，然后资本是就是这个矿机的进场可能从19年底20年初啊就已经逐步开始了。然后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国内和海外的这个算力的一些占比，其实非常明显，就是剑桥有一个网站是专门去评估这个就是全球的这个算力包括电力的一些分布情况。那么你会非常明显的看到，就从1819年到2021年啊，国内大陆和这个海外的算力占比从最早的73开，就是国内占7，海外占3，现在基本上到55开甚至更低。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算力拿矿机的这个比例海外在非常快速的增加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big picture。
非常感谢你这个讲的非常非常细致啊。然后在里面其实有一部分我挺想稍微挖多一点，因为我感觉好像你没有太提的，就是对金融工具的应用。这些机构进来的以后，他们在处理自己的就是挖出来的币，然后包括他们安排自己的这些算力啊等等的，他们会就是用一些金融工具嘛，就是最简单的肯定就是加杠杆嘛，就比如说你在上行的这个那个趋势里面加杠杆，那就是在当时进来的时候19年的时候有这样的行为吗？
对，这个也挺有意思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工具这条线其实是一条暗线吧，就是也是伴随着这个矿业的起起落落，也是一条暗线。金融工具其实从18年底开始应该算是正式起步，在18年底之前其实矿业能用到的金融工具是非常少的，甚至包括借贷，因为当时我记得借贷的整个利率可能要超过14%以上吧，就是法币的这个就人民币的这个借贷利率是非常高的。那其实真正的这个矿业上面相关金融的发展也就是从19年开始啊，国内的话是以贝宝为代表嘛，因为贝宝最开始的起家就是从矿工这边去进行一些借贷，那个业务逻辑也非常简单，就是说市场好了，你要买矿机，你又不愿意卖手上的矿机和币，那你怎么办？你就是把手上的这些crypto 资产质押给我，然后我去给你加杠杆，我给你更多的法币，你再去买更多的矿机。这个逻辑其实在19年贯穿到现在其实都有，当然在20年3月2日的时候经过一个非常大的去杠杆的过程啊，但是整个这个商业逻辑其实是比较通顺的。这个是第一种工具，就是借贷和杠杆，质押借贷吧，质押借贷和杠杆，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工具呢，就是这个可能就更新了，是从20年开始，那么就是期权啊，期权这个市场其实也会慢慢的开始发展，因为怎么说，对于矿工来说，其实传统的矿工，就我们说老矿工，可能对于金融工具的应用，他们会比较的谨慎，或者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解放这个里面的力量吧。那他总会觉得这个里面他币不在手上了，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那么其实到后面慢慢伴随新的机构进来以后，因为他的这个盈利还有风险的一些诉求跟传统老矿工可能不一样的，因为老矿工大部分是自己的钱，我的诉求可能就是我要囤币啊，然后囤币囤到一个节点，我觉得这个币涨到一定高度了，然后我就套现，大概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诉求。那机构来说，因为它首先背后可能有别人的钱，它可能要追求自己的一个收益风险的这个回报的配比，然后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所以它会更多的用像以期权为代表的这些金融工具去把整个挖矿的无论是 cash flow 还是它的这个 risk exposure 给 fit 到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里面，所以它就会去更多的去用期权的工具。所以期权工具的发展，就我们从 Deribit 的数据来看也可以发现，其实在20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增长，那这些基本上也都是机构矿工，包括很多就是热爱学习的老矿工，慢慢的去让这个市场蓬勃发展起来，一直到现在然后对于海外来说，我觉得除了这两个之外吧，这两个他们可能也会用啊，包括像 DCG 啊等等这些公司，他们也会去提供类似于配资就是提供法币资金，这些业务都会有。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比较牛逼的工具，就是资本市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降维打击的工具，因为它其实本质上给你提供了一个更低成本的流动性更好的一个资金的来源，就相对于你的质押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资金的来源，如果我们从就是理解它来说。那有了这些，其实 在很多情况下，无论是你去熊市去扛电费，还是说你牛市去买机器，它都有了更灵活的一些手段吧。所以复盘来看的话，我觉得核心能贯穿矿圈的基本就是这三个类型的工具，或者说三种工具加杠杆啊，然后就是这个风险对冲，还有就是资本市场，差不多这三种工具。
明白。那说到这里了，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时候，你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解释，就是解释一下你们自己现在的这种业务的模式，简单讲讲就好。嗯
，OK。对啊，我们自己现在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挖矿起家的嘛，无论是这个BTC 的挖矿还是小币种的挖矿，所以首先在我们的这个 thesis 里面，我们会把挖矿第一认为是一种crypto 里面可以自洽的一种商业逻辑，第二它是一种 crypto 里面你的代币的一种分发的模式，所以说在基于这两个，我们认为挖矿是一件比较非常好的事情，就无论从商业还是从它的本质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那我们就会去寻找我们作为矿工的一个 edge。 那么这个 edge 就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这个资源方面，这个肯定就不用解释了，就你的比如矿机的渠道，然后电的来源，然后矿场的这个选择等等，这个是一个资源跟渠道上面的 edge。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认知上面的 edge。 认知上面的 edge 这个能说的其实就比较多了，因为如果我们去看，我们去深入的看挖矿这个金融行为的话，那它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表现，它会体现为说，哦 ，OK， 你在一开始就是这个 T 零的时刻，你打进去一笔钱，买了一批硬件，然后呢，你在这个挖矿的存续期间，你不断的有法币的支出，然后你有比特币的收入，那么这个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你怎么界定矿机卖贵了还是便宜了。然后你挖出来这些币应该怎么管理，什么时候该卖，然后你的电费应该怎么卖啊？然后如果说你是一个机构管理，你对投资人是一个法币本位的话，那你这个比特币应该怎么止盈啊？然后在中间怎么去对冲风险。其实站在这个视角来看，挖矿本身它是一个策略带动的一个比较精细化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上面的 edge 还是可以去充分区分一个怎么说比较粗放式的矿工和一个精细矿工的区别的，这个也是我们认为我们会比较擅长的一个方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资本的杠杆，因为我们最早早期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自有资金在挖矿，然后在这个挖矿的过程中，我们目前也成立了几个 SPV， 会引入一些外部的投资人，无论是机构的钱还是个人的钱，但是我们会引入一些这个资本的力量去扩大整个一个挖矿的杠杆，然后呢会寻找一些不同的 narrative。 因为在挖矿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觉得刚刚我们说的那些都是挖矿这个行为的本身，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像 Riot 跟 Hive 这种公司，它真正去介入挖矿，它的这种优势是不讲道理的优势，就是它因为它有更便宜的钱，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未来这个商业或者说你的比较优势的变化来自于完全的一个其他的位面，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也会去保持一个积极的探索。所以综合下来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聪明的这个算力的服务商和参与者，然后我们也会去无论从挖矿还是交易的形式去全面的参与这个市场。
那像你们自己这种就是聪明算力，大概能在全球里面占总算力的20%呢？
这个问题
吧，
对不太好回答。你这个说了以后，感觉都是在得罪人，就是
啊，
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现在进来的机构的算力多多少少都会有往这个方向发展，只是说程度或者说他们擅长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像对冲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机构矿工肯定都有意识啊，包括止盈，对吧？都像就是机构其实不太会说我一定要去死囤这个币，然后最终怎么样。那机构的这个愿景永远都是，如果我们用白话来解释，就是在币价上涨的时候，我们期望啊这个 portfolio 的收益可以追上币本位就是这个 BTC 的涨幅，然后在币价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法币的收益的保本，都是这样。所以我的理解是，机构的矿工就是包括老矿工，其实都会向聪明的算力慢慢的去过渡，只是说这个程度跟速度可能有快有慢。对，因为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如果你不过渡的话，你肯定就被淘汰了。
是，但那你就是因为你也刚刚也说到了，就会有外部资金嘛，那这些外部资金 他们在就是选择这些配置外部不是就配置这种挖矿基金的时候，他们的诉求是怎么样的？
嗯，对，就是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说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很多的视角都是站在 crypto 甚至是矿圈的一个比较内在的一个视角去看这件事情。如果你在站在一个比较外部的视角或者说传统投资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呢，你会就是他的感觉会不太一样。有这么几个点，就是第一个点是首先他们来看这个生意，传统投资人会非常容易来接受这个生意的模式，无论是从他的这个利润产生的来源还是他的现金流跟收益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他都可以比较接受。因为其实你想象一下，就是对他们来说投资挖矿跟你投一个饭店或者投一个实体产业，它的收益回报是可以去类比的。因为你投一个饭店或者投一个其他固定资产，那基本也都是 OK， 我在一开始我打一笔钱进去，然后呢每个月这个东西会给我产生利润，对吧？然后到期了以后我会看一下这个固定资产是折旧没了还是说还可以再去转卖，也是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所以你会发现挖矿这个生意它的业务模式是可以跟传统金融，你无论是去投 IDC 然后投实体投饭店投一些其他的生意，是可以去做横向对比的啊，他们是可以站在一个标的上去横向对比的。那在这个基础上，那挖矿的收益的优势其实体现的就会比较明显。因为你无论现在这个大环境，你去投任何实体，我都就不说太短吧，就是可能你一年半回本，相对来说就已经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 ROI 的体现了。那对挖矿来说，在一个相对好的环境，这个其实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对吧？所以说在传统投资人眼里面，首先他会觉得这个收益的利润来源模式还有说这个东西的回本周期跟他擅长或者说他的这种商业的思维模式是非常非常接近非常 match 的，他很容易去比较，很容易去判断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啊。然后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那相对于来说，如果说你让他就是对于一个没有太接触过 crypto 的这个传统投资人，如果让他直接去买比特币或者说买一些投资一些这个 crypto 的一级市场，然后投一些项目去买一些其他这种代币，那对他来说其实认知要求是很高的。因为他需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它本身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然后他需要去给自己培育这种信仰，去理解 crypto 里面很多市场内在的一些商业逻辑，然后他才会慢慢的接受OK， 可能这是一个好东西，然后那这里面的参与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模式，然后我去选择它。对于挖矿来说，可能就是说 OK， 我觉得这个东西能赚钱，然后进来了以后他会通过这个渠道再慢慢了解，哦，我挖出来的是这几个东西啊，然后挖出来这个东西能干嘛，除了卖钱它还能干嘛。他可能会从这一步慢慢的再逐步去深入到 crypto 其他行业来说，当然他也可能就是 OK， 我就是赚钱啊，赚到钱了我就是赚钱，也有可能。对，所以我觉得对外部投资人来说，挖矿就是大家都说挖矿是 crypto 里面这个不是很 sexy， 但是它又是一个实体行业，所以可能对外部投资人来说，这反而会是一个他们觉得比较可以把控或者说更容易看懂的一个东西。毕竟它有一些实物的资产会放在物理世界真实的去运作，他会觉得更容易去把控，而不是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在钱包跟这个 blockchain 上的，他会觉得比较困惑。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说，对于传统投资人或者说对于圈外的这些朋友想来接触这个行业，我的建议一般都是要么你就先去就是开一个钱包自己买一些 Bitcoin 放在里面，你走一遍流程感受一下，或者就是你可以选择挖矿你去也感受一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逐步的学习，然后慢慢的去理解这个 crypto 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有什么好玩的。对，
其实现在你自己直接开 Bitcoin 然后能买到也很难，现在大家都对吧，这个都
是
去中心化交易所。你刚刚在说这个的时候，我还在思考哪里有钱包我能直接买到，其实是比较少的，应该是有法定佣金的那种啊。对，就是其实门槛还是高，这么一想突然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是的，
对。然后你刚刚就是说到这个还蛮有意思啊，就这些人他们其实是在对标的是他的 portfolio 里面别的一些资产的 ROI 然后还有表现来去配置的。然后就是我还以为会有一群人是把它当做一种大宗商品来买。
哦，对， 当然也会有，就是这个里面我觉得投资人是分类的，就是当然就是投资人因为他也有这种认知比较强的钱跟认知比较弱的钱，那如果认知比较强的钱他可能的这个 position 就是说我可能是我们也有这样的投资人，就是说我本身我已经认可 Bitcoin 是一件好的事情了啊，就是我认可 Bitcoin 这件事情，你不用跟他解释说why Bitcoin，对，你只要跟他解释说 why mining 就可以了，就是啊，对，这个我们就可以系统说，就比如说我们去跟投资人去认知这个挖矿这件事情本身，一般会经历这么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他会问你说 why Bitcoin， 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 Bitcoin 这个资产，因为你挖矿最终是通过卖比特币来获利的嘛。那首先就是 why Bitcoin， 就是你这个比特币为什么会涨啊？比特币有什么好的？然后比特币的价值在哪里？他会问很多这种问题。那当他可以接受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他第二步会问的是 why mining， 对吧？就你为什么要去挖矿？你为什么不直接在你为什么不直接去买？然后你对吧？你买跟挖矿相比，你有什么好处？那么，对，他会问很多这种类型的问题，然后他会比较说 ，OK， 我直接持币，可能我在某个期间的收益是多少？那你挖矿的话，你的收益是多少？啊，会去考虑这些问题。然后基本大部分投资人可能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然后就是可能还会更细的，他会问你 how mining， 就是会问你一些这个比较优势，就是说那市场上有这么多矿工，对吧？为什么说你会做的比别人好？就是挖矿这件事情上本身有什么区分度，本身有什么壁垒，然后执行上面本身会有哪些差距，就是大家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一样，你的比较优势在哪里，会问这些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刚才问到，就是说我们的 edge 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跟市场上别的人可能会产生的区别在哪里。所以投资人他的逻辑是一个递进式的，他会这么一步步的来问你。那有些投资人可能就是投资人反应也不一样嘛，有些可能外部的这个资金他在第一层他可能一开始不理解第一层，一旦他理解了第一层他就不会问其他了，他就觉得 OK Bitcoin 好，然后你说你能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来获得 Bitcoin， 我就 OK， 我就认你啊，我就相信 Bitcoin 的涨幅，我相信这个事情能赚钱，那可能这一层就过去了。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我本身我已经知道 Bitcoin 好了，然后我可能手上也会去hold一些 Bitcoin， 这个像很多像family office 啊，或者一些这个比较富有的个人，然后像上市公司的老板等等，他们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 position， 就是说我本身我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也挺好，我手里也有啊，但是你现在告诉我说 mining 这个事情更好，那你得给我讲讲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一层里面其实就是这个就去得解释说 OK 你的挖矿跟你的持币到底区别在哪里。那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通常的回答和认知就是说，首先你的从就是我们把时间区间拉长，拉到一年或者说更长来看，那你的挖矿货币的这个平均成本肯定是要小于你持币，直接去买币啊。买币一般我们就按定投来算，因为大概率来说，定投就是你的所有买币策略里面，定投可以 beat 你95%的这个买币持仓策略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核心来说，就会拿挖矿这件事情跟定投去比。那么挖矿其实本质上来说，它更会像一个完全连续的定投，因为你定投可能是离散的嘛，对吧？你是比如说每周定投一次，每个月定投一次。那挖矿你是在每时每刻你都会把法币的电费啊转化成你挖的这个币种，比如说 Bitcoin， 它是一个无时无刻的定投。然后那其实本身它跟这个逻辑就比较 match， 它会比你在选择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啪一刀投一笔资金进去然后买币啊，可能会更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因为挖矿它本身的这个模式，它会让你在这个挖矿的生命区间里面获得的这个币的成本会小于你直接去定投买币的成本，这个可以用数据来支撑，可以用我们过往的一些案例来支撑。那么这个里面底层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挖矿这件事情在这个矿工他们的这个就是在矿工的一个认知里面，他会去用一个回本周期的这件事情来衡量，就是说无论是我在矿机投入的时候，我拿多少的法币去买这个矿机，然后挖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把这个利润挖出来以后，那么这个矿机回本了，那后面这个矿机就是持续的，它会产出这样的一个收益，对，它会用这种事情来衡量。那么本质上来说，在挖矿，我们可能会赚两个认知的钱，一个就是说挖矿这件事情本身，它作为一个一级市场代币分发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在矿机购买的时候，或者说你在整个矿机挖矿操作的过程中，
因为你的一些择时的判断，然后你的一些这个相对于市场更超前的认知，你可能会获取一些挖矿空间的这个怎么说呢，矿机价值对于矿机价值对于公允价值的偏离，你可以去获得这个类型的收益。对，所以这两个叠加起来的话，其实会让你的整个挖矿的收益在一个相对来说比如说300或者说在一个时间区间里面是可以跑赢你只持币的一个收益的。对，然后基本会把这个事情解释完以后，对，来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对，就是增强贝塔，但是这个的认知就是得基于他认为比特币是贝塔先，然后
对，是的，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你刚刚也已经提到了，就是你说比如说择时首先是最难的事情啊，这个是 race by， 因为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就是都包括我们自己啊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择时，那可能有一些人的方式就不择时，但是对于你们来讲这个是一个你们的优势，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一点 alpha leak， 但是我还是问一下先，就是很多人关心全球算力的就是算力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就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或者是什么样的函，就是单纯的一个函数的关系。你能不能大概就是在不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那些内容的情况下去给大家讲一下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理解这个事情的？
没问题啊，就是就首先我觉得还是回到挖矿的一个经济模型，就挖矿经济模型里面最终决定你这个收益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币价，一个就是全球算力嘛。然后这个全网算力就是 global hash 这个东西呢，其实看它的视角就说实话也不会有那么复杂，可能大部分矿工也都会去理解这些事情。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时间点我们去看这个 global hash 的话，它未来的比如说每个月的增量算力其实就是来自于市场上新增的矿机。那市场上新增的矿机核心目前这个市面上比较大的几个矿机厂商，像 Bitmain、 MicroBT 包括迦南等等，大概也就这么几家。然后这些矿机厂商再往上游的话，它的来源就是三星、台积基本上现在比特币就是这两个 foundry 会给它产生晶圆。所以说它的上游的供给就是你是一层一层可以看到的。那么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得去看的是或者说矿工应该会去看的事情，就是说后面站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往后看每个月新增的算力大概会是多少，那从而我判断说 OK， 我现在站在比如说现在站在五月份我看到全网算力比如说是180亿，那如果我站在十月份再看的时候，那全网算力如果新增的这些算力全部加进来现在的算力还在，那么全网算力大概会到多少，矿工心中一般都会有一个答案啊，这个答案就是说准确是准确不准确与否了，但是肯定都会去想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的核心来源就是说对于未来每个月的算力还有机器的销量会有一个把握，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算力跟这个价格的这个函数或者是一个对应关系吧，这个事情可能在牛市现在看来不会那么怎么说呢，不会那么 tricky 的原因在于现在这个行情是所有机器都能开机的，就是说我最差的机器像 S9 啊，就是功耗可能80到100这些特别特别费电的这些机器，在目前这个币价情况下都是可以无痛开机的。那也就是说我去算这个全网算力跟价格的关系的时候，我不太用考虑说现在这些机器功耗多少，我只要把新的这些算力都堆进去就完事了，我就可以看到可能未来这个算力增量是多少。这个是牛市一些比较特有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看19年或者说我们往后看到2021、2022年整个市场这个算力演进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矿机的这种电费占比很低不会是一种常态，因为算力一定会调整，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挖矿特别红利的时候，矿机商一定会寻求各种方式去增加自己的产能。因为挖矿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整个这个牛市里面挖矿所带来的利润无非就是矿工和矿机商这两个主体在分享这个阿尔法。那其实在币价快速上涨这个阶段，矿机商是吃不到这个阿尔法的，因为矿机商它的这个产能包括它的晶圆调整是需要至少3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期限的。所以说如果这个牛市拉足够长，你会发现前半段可能矿工会享受，那么后半段矿机商一定会慢慢的去 这个蚕食
调价
这部分的利润。
嗯嗯嗯、
对对，它会调价，一个是调价，一个是调产能，都会去进行一个处理。然后那么在这个后面牛市和熊市一个转换的过程中，它就会产生一个溢出效应，又会挤走部分矿工，它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趋势。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那么当这个市场行情发生变化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说，我们比如说现在币价还是五万刀，那币价跌了一万刀的时候，可能很多矿机，像比如说 S9 啊、或者甚至说是60-70瓦的这些什么 T2 啊 21S， 可能它会没办法开机。那么当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比较有意思了，就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下，就首先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演进，会有一些新增算力进来，对吧？然后呢，你在未来时间某一个时间点，那如果说币价波动了，哪些机器是能开机的，哪些机器是不能开机的，可能都会在那个时间点会有个理性的判断。当然这个里面会叠加一些对于市场的假设啊，就是可能大家比如说对于这个金融行为的一些判断，你有没有套保啊，你有没有提前卖币等等。那如果说我们这些先暂时不考虑的话，那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可能那个时候你的挖矿的这个电费没有办法去 cover 你的收益的时候，你就不挖矿了，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种行为模式思考方式带进来的话，其实就可以大概的判断出在刚刚我们说的第一层，就是首先把新增算力这一层放进来之后，那么第二层如果说币价的波动会影响全网算力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关系其实也是可以可以去想一些办法找出来的。对，大概核心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对，现在来说可能市场会就是大家比如说我们矿工聚会可能都会说，哎，你年底算力大概看到多少，对吧？比如300或者说多少一个数，那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就本身大家都会去想一下啊，这个年底的这个收益是怎么样，然后这个中间过程算力会怎么变化。但是也有可能大部分的矿工就是想到此就为止了，他也不太会去做一些策略上的调整啊。但是呢这个里面就还有一个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机器的一个定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机器它的公允价值到底是多少。那现在主流其实大家对于算力的一个估算吧，是以一个回本周期来计算的。那这个回本周期其实有很多参数了，就是对吧，它可能目前市场上对于这个回本周期的参数都是用在当前这个时刻，就是我所有东西都是静态的，我按当前的币价当前的算力然后去给一个回本周期来去估算说我矿机大概定价应该定在多少。但这个事情如果说在实际发生来看，它是一个动态的。所以说那如果你能大概知道说这个动态演进的情况它的参数是这样的一条线的话，那其实你也可以somehow 有一个置信区间判断说矿机的价格会怎么演进所以的话这样也可能会对就是未来的一些操作提供一些判断的基础，大概是这样。
是我的理解是，其实对于很就是这个矿工来讲，他们要考虑的成本就是一个是就是买这个东西嘛，就说错了，就是他要考虑的核心的一些因素就是他要买这个，那他的这个矿机本身的成本，然后其次还有他电费的成本，就是其实对于如果一个人他有很多很多算力，他可能会要考虑说他要在什么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拿到电是价格不一样的嘛，然后对他来讲可能其实就是一个成本分层的问题，就是他会考虑说 OK 那到了这个位置我要关掉哪些，然后到哪里我要开掉哪些，就这个其实变成一个比较宏观调控。所以我也能看到就是其实从2018年到现在，就是如果你只是拥有小算力的话，确实它的整个就没有办法有规模效应，因为你确实其实在整个的 portfolio 管理来讲就这些也是很重要。再来就是可能对于矿机售卖信息本身也是有一个信息差的，有些人他没有办法很准确的估算，也是因为他对于就是这些厂家产能的了解本身也不是很清楚嘛，就是或者说他没有办法拿到一手信息那就其实对于就是大矿工小矿工肯定这个也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你刚刚说的就还其实挺有意思的。对，然后接下来其实我想进一步问一下，因为你前面也提到了就这些大的机构他们持币和投资挖矿基金嘛，这是两种。那对于散户，就是其实现在也有人挺多人去参与这种算力币的，就是对于他们来讲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持有算力币 而不是拿着呢？就他可能都有啊，但就是他可能本来可以全部100%拿着那个币本位，但是他可能有一些就拿去配置的这种算力币。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心态你觉得是什么？然后，就你简单讲一下算力币和云算力之间的不同之处。
OK，对，这个其实对这里面有几层吧。我觉得，先说一下散户挖矿这件事情，就是说，目前这个市场，因为刚才也说了，其实机构会越来越集中的进入挖矿这个市场，所以说这个市场它也在变得对于散户越来越不友好。体现在首先，你以前可能比如说在2018-2019年，你散户投个几十万或者几百万进来以后，你大概有个几百台机器，你就可以去跟矿场或者托管这边直接开始谈一个条件。但是你在现在这个市场，因为矿机本身价格变得非常贵啊，所以你可能一些这个就是钱进来了以后，你买的矿机数量会非常少，所以你的这个托管的选择或者说托管的条件会非常差。也就是说，规模效应这件事情在挖矿这个行业里面现在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或者说在牛市里面吧，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直接。那这就直接导致说很多散户可能说，我本身觉得挖矿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对吧？但是呢，你让我直接去参与挖矿，那确实非常难。我可能一没有矿机的采购渠道，二我也没有托管渠道，我只是觉得说挖矿这件事情好，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参与。那这个是第一层，就是散户参与挖矿。第二层就是说，那其实我们就回到了说为什么挖矿，就是挖矿跟持币对于散户来说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我的理解是，其实就是这个现金，就是挖矿这种类型的现金流模式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pattern 里面其实是比较吸引人的。其实这个跟 DeFi 还会比较像啊，就是说挖矿你是在期初你会投一笔钱进去，然后投一笔钱进去以后呢，它会每天啊，就是每天都会给你分钱。然后呢，在这个你整个这个行为终止的时候，你的矿机可能还能卖出来一部分钱，那这个钱有可能大于你的成本，有可能小于你的成本。所以说这个事情你会发现跟 DeFi， 比如说你去在二池进行挖矿，它的逻辑很像啊，都是你在里面啪，你要先扔进去这个一些资本，那这些资本你也不知道最终它到底会不会给你就是它最后这个价格会不会大于或者小于这个价格，然后在期间你会不断的获得这个 DeFi 所谓 farming 这个收益。所以这种 pattern 对于大部分的散户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啊，他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因为你每天都可以再收到钱啊，这个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那相反来说，如果你只持币，你的所有的这个心智是受到币价波动的。而我们知道，就我们就不说散户吧，就是人本身对于这个交易行为或者说里面币价这个波动，它是很难去做一个特别理性化的操作跟判断的。你可能涨了你就卖了，然后跌了你就抛了，就是你跌了你买，然后就是反正你的交易行为会跟着币价会受到波动，那就直接导致说，如果你只是拿币啊，你可能并不会有这个能力去囤住币或者把它去交易在一个比较好的价格。虽然说持币这件事情本身对于散户来说也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我听过太多太多，很多这个朋友进来以后，就是我币，比如说这个10000刀拿了币价，然后觉得涨了50%，对于传统来说已经非常高了，然后他就把它卖了，这种很正常啊。但是你如果说你拿的是算力，对吧？那你会觉得 OK， 我期初投入了，然后你每天都有现金流挖，我可能最多我也就是把挖出来这些币我可能卖一些，但是他会一直在享受你挖矿过程中的这些增幅。对，这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现金流的行为的 pattern 对于散户来说也是比较有吸引力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从收益的这个获得方式上来说，其实也会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当你去挖矿的时候，对吧，那如果在币价上涨的区间里面，你挖矿，你首先挖出来的这个币它在涨价，然后同时你挖矿的这个资产本身，就是矿机资产本身也在涨价，有点像你在做二池 farming 的时候，你如果币价涨了，对吧？你挖矿有收益，同时你的这个二池里面的这些这个资产也在增长，其实是一个逻辑啊。所以说你会获得一些额外的收益。对，这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就内部也讨论过，其实这个就是 farming 跟挖矿啊，工农不分家嘛，对吧？工农都是无产阶级啊，其实它的模式是比较类似的啊。所以说对于散户来说，就是他也会去想说啊，我在持币的同时我也想去挖矿啊。这个可能在以太甚至更明显，因为以太就是你会看很多参与 DeFi 的玩家，他还是非常愿意去有一些显卡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获取以太的这个渠道，而不只是买啊，他觉得直接去挖出来这种的模式会非常舒服。 这个是挖矿跟持币的一个关系。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云算力跟算力币，这个其实就相对来说会比较新一些了。就是云算力，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协议，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好，你现在散户想挖矿，但是呢你没办法挖，然后我是一个机构，我是一个中心化的机构，然后呢，我跟你说我有资源，然后我有机器，我有电，我来帮你代挖，我中间去抽一个费用，啊，然后我去帮你实现这些事情。那这个逻辑本身就是在我们看来，它会比较，我不说智商税吧，但是它会有一是一个，你会感觉它是一个对赌的关系，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机构，我跟散户我是一个对赌博弈的关系。如果说散户赚钱，那我机构我可能并没有那么划算，对吧？如果我是用自己的矿机做云算力啊，就如果我是自己自有算力，我去跟你做云算力，那肯定就是我亏了，要么就是你赚了，要么就是我赚了，它是一个偏对赌的关系。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是我们会发现，在牛熊转换过程中，熊市是不会有云算力这种东西的。你所有的云算力在熊市基本都是死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散户买啊。你大家都觉得你挖矿不赚钱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整个市场里面，每次牛市起来的时候，就会有大大小小的云算力都出来说，我们啊又开始卖算力了。然后，我们不说割一波吧，但是可能就会它会赚取这部分的算力溢价啊。然后在熊市的时候，可能慢慢的就又没有了。所以这是云算力的一个生存现状。它更多的是我的理解是机构通过去，因为散户没有办法独自实现挖矿这个行为，它去赚取提供算力的一个溢价，这个是它本质核心的一个逻辑。那算力币这个事情，就是算力币可能我估计可能散户也不一定完全知道这件事情。那算力币本身它就是我们想象它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算力资产它都是在线下的，就是说我的这个算力资产我都需要物理的环境，需要矿机和需要电，那么算力本身的交易它也都是物理的，就是我跟你比如说交易这个一批的算力啊，我需要把矿机卖给你，然后再去把电这些玩意儿全都搞定啊，有物流啊这些东西，所以它的交易是一个偏实物交割和线下交割的一个过程。那但如果我们希望整个挖矿的这个挖矿毕竟是 crypto 的一部分嘛，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物理的这种算力映射到线上的话，那它其实会给整个算力的这个市场提供一个非常强的流动性。那这个流动性是会为两方买方和卖方都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溢价，从而会更好的激活这样的一个存量市场。那所以算力币它的我们理解它的这个核心目的就是在完成这样的事情。它需要干几个呢？第一个首先是要把物理的这些算力它要去映射到线上，那这里面当然会涉及到风控，你可以用比如线下的风控或者线上的风控，类似于 DeFi 这种风控都可以，但是你要有一个风控，就是可以让矿工最好是 permissionless 的矿工，就是我谁都可以来参与，而不是就我只能几个大矿工给我用自有算力去 mint， 那样可能就是你这个协议不会做特别大，最好就是 permissionless， 然后矿工都可以进来，然后把他手里面的算力通过一个可以风控的方式映射到线上啊，然后映射到线上以后呢，它会变成一个标准化的 token， 就是说我这个算力对吧，我不管你是什么机器到我这儿，我都是一个 hash， 就是一个 hash， 然后我一个 hash 产生的币的收益，因为这是跟着网络的嘛，这是一个参数，所以这个东西也不用调，我最多可能就是说这个 hash 后面会带一个属性，就是说这个 hash 什么时候到期啊，因为你提供算力当然你也可以永续的提供，但是你在前期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到期时间，但是核心就是说它会把它标准化，从很多品种很多功耗的算机矿机的算力标准化到一个统一的 one hash 的这样的一个 token， 然后有这个 token 以后，那也就是说这个 token 就代表了你在物理线下挖矿这些收益，那这个 token 能干事就很多，它可以扔到 Uniswap 上去做事，对吧？然后它也可以去就是以非常细的这个原子维度分配给散户，那么散户就可以享受，就不管我是多少钱，我比如说是一刀两刀，我都可以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挖矿的收益。他会把这个挖矿这件非常需要规模化的事情给离散化，那么离散化的好处自然就是那你的参与者多了呀，那整个市场就会非常的 booming。 那作为买方来说，就是作为散户或者说其他的机构来说，它有一个区别于直接去投资物理挖矿的一个额外的获取挖矿红利
以及算力的一个方式，那肯定是一件好事，对吧？他们可能会愿意参与这个事。对于卖方来说，因为这个市场上面本身有流动性，那你为这个市场提供了流动性，相当于你在做事，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order book， 那你肯定就可以获取这个市场红利的部分溢价。那同时对于第三种人，就是说如果说你对算力的这个价格本身会有一些想法，那你可能会在这个里面甚至产生一些交易和操作逻辑，这个其实之前都有，就像一些什么难度的衍生品呀，算力的衍生品啊都有，但是你如果是就是之前那种模式其实都做不太大。那如果这个算力的就是现货的这种可交易市场真正产生以后，那就会催生很多这个基于这个市场的一些交易者，那他会又会进一步的去促进这个市场的流动性。那如果说这个市场真正出来了以后，那其实又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上限比较高的一个故事吧。对，然后散户在这里面、散户在这里面的好处其实就比较直观，就是说我可以无痛的去获取我想要的算力，如果我觉得算力是一个好东西的话，对，他们可以比较无痛去干这件事情。那对，那我们就是刚刚说第几层了，然后我们最后一层我们可以再比一下，就是说算力币跟云算力这个事情的差异或者说逻辑区别在哪里。就我们再看云算力，刚刚说其实云算力是一个对赌和直接去赚钱的，就是 protocol 去赚钱的一个逻辑，但是算力币其实我们放过头来，它是一个平台的逻辑，就是我作为一个 protocol 或者我作为一个项目方，我作为一个算力币的一个怎么说呢，开发的这个团队来说，我去赚的不是说算力上面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去赚的是一个平台收益的钱。然后那我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市场里面的参与者，无论是买方卖方还是交易者，你们自己去对这个市场进行一些算力的博弈也好，然后各取所需，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参与者他对于这个风险偏好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们自己去在里面这个去交流。然后我的核心的功能就是说我给这个市场提供第一流动性，然后第二就是 pricing， 对吧？我通过流动性我可以提供这个 pricing 的价值，然后第三我要做好风控，就是如果说这些真的有一些线下到线上 default 的，我怎么处理，我怎么保证说各个参与方在这个 protocol 里面它是相对安全的，是相对公平的，这个是我要考虑的事情。所以算力币更多的是在创造一个市场啊，不单纯的就是说我只是要一家买算力，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是有挺大一个差别。
对，就是我觉得我在就可能最后添加一句，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也是有溢价的，就是对于就是这个算力币，但是它这个是流动性溢价，因为说白了就是你原来可以成规，就必须要成规模的去做，然后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因为你有这个渠道可以，就像你说的原子化，把它做得很细嘛，然后所以实际上这些人买到的这个等于是一个小矿机，那他这个小矿机等于切分了出来，那当然就是他需要去付一些溢价，就所以这个逻辑还比较成立的。那我们今天
对，
那我们今天也聊得挺开心的了，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 David 的时间。
好的，感谢 Mabel， 感谢 Mabel。
好的，
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